你好，欢迎收听法律护身符，我是张贝奇律师。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雇主可以要求员工绑约工作吗？好，那这个绑约啊，大家一般听到绑约就是手机绑约，或者是说像我们订那个中华电信网络 MOD 绑约，一绑有时候就是要签两年三年。这种绑约当然就是说你在合约终止以前呢不能解约了，不能解约，意思就是你要把它缴到晚，如果你提前终止合约就变成你要付违约金。那当然一般我们都讲解约金，其实法律上解约跟终止是不一样的，解约是会回溯，终止是不回溯，不过这个观念大家记得就好了。我们今天不讲太多终止跟解约的差别，反正你知道意思，就是绑两年或绑三年，就是在两年或三年到期之前你不能任意的停止付钱就对了啦。那在你订中华电信啊网络啊这种叫绑约，那在工作上也有绑约吗？我跟大家讲也有，也有，甚至可能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有遇过。那大家听到绑约会不会觉得说，哦，那就是老板觉得我是人才啊，所以才要把我绑住嘛，就是要好好的培植我啊，老板就是很看重我啊，以后可能要升我当店长或主管，所以才要绑约啊。好，那但是呢你要想啊，这个绑约对于员工来讲是一个工作权的限制。有时候老板说要对你绑约，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家店或一定要在我们公司服务两年三年甚至五年，那这样子的绑约的行为，表面上看也是老板器重你，但是其实对员工来讲其实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你要想啊，如果说今天这个公司这个环境福利好，像 Google 啊，像那种亚马逊啊，亚马逊好像不一定，美国亚马逊不一定，像那种美国矽谷那种科技业，那都有提供很好的午餐啊，或者说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地方其实你不用绑约，员工自然也会想来，甚至都不想离职了。你要想啊，有时候绑约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其中就有诈呢？是不是代表说绑约就是怕你跑掉呢？那你为什么要跑掉？是不是环境不够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是不是薪资不够高？所以绑约不一定是好事。那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劳基法才有针对绑约做一个限制。那什么样的行业最容易绑约？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其实大家不知道脑海中会先想到什么行业最容易绑约？最常举的例子，最常举的例子其实是航空业。航空业，那我像我这边手上有一份资料，像航空业要训练一个机师，我们一般讲机师当然是让人羡慕的行业，这高薪啊，人又能够驾飞机到世界各国旅行，那这当然是一个好的工作。但是机师的受训并不容易，并不容易。而且机师的训练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有那种你去南洋街补习啦，或者说去哪里补英文补电脑这么容易。它的训练当然是非常特殊的，它的领域一定的专精领域，不是说你在其他地方能够训练的。你要接受这种训练，像我这边手边有一个资料，像一般的飞行员。什么叫一般飞行员？一般飞行员是说你以前有经验的，你以前有经验就是你是以前开过军机，或者说你以前有自学过飞行的飞行员，你呢要开飞机，开这个民航的航空业的飞机，你还必须要接受进阶训练跟机型的转换训练。因为你以前开军机跟开民航机是不一样的嘛，那你即使你是有经验的哦，那要训练的话大概训练时间也要10个月到12个月。那如果是没有经验的，就完全没有经验的，你还要接受的训练当然就更扎实了，是要接受三阶段训练，包含基础地面学科为期4个月的训练，那基础飞行训练，而且还要到美国的这个飞行训练基地接受受训4到5个月。那还有进阶训练跟机型转换训练一样，又是12个月到14个月，合计要24个月，就两年了。那这么长的训练，那这些过程当中谁来花钱？那当然是雇主要先垫。那这些教育受训完训以后就会以副机长任用。那所以这些航空公司的雇主啊，为了飞行员的进行的这些训练砸下的钱动辄上百万元计。那这当然这些钱 都是一直在烧。所以如果你是员工，你受训完以后两年后一走了之，对雇主来讲当然也不公平啊。我花了那么多钱 来训练你，让你终于掌握开飞机的这个技能，而且这是很专业的技能，那结果你马上就给我跳槽，这对航空公司来讲当然也不公平。所以实务上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航空公司的这种约定年限，就是说你啊一定要在受训以后服务一定的期限。其实像这种跟教育部的那种公费生很像，只是说在我们一般民间企业它是看你的服务年限，那公费它当然有另外一套，就是说你去外国啊拿了教育部的公费回国你要服务多久，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是说民间的这种航空业啊，或者是说其他领域，为了避免劳工被压榨，因为绑约而导致工作权受限，所以我们的劳基法也有规范，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是没有的，那后来因为实务上越来越多这样的案例，所以这个反而是透过案例的累积，原本是没有相关直接明文的法律，后来是透过法院判决累积到后来呢，干脆在劳基法里面直接定这个条文的规范。那关于这种最低服务年限，我们讲绑约啦，白话来讲就是绑约，最低服务年限对于雇主来讲，他会要求员工要服务一定的年限才能走人，那对于劳工来讲也会想说，是啊，我也知道这样子合理啊，那到底应该要绑约几年，总不能绑十年二十年像卖身契一样，完全没有限制吧，而且每个领域都有可能多多少少会有职业训练栽培员工，比方说像不少企业他会让员工去运动啊，去上课啊，去打打网球啊，那或者说去上一些企业人资的培训啊，是不是只要上企业人资的培训他就可以绑约绑个三年五年，好，那这个界限到底要怎么抓，其实这中间蛮多的争议的，那以目前我们劳基法来讲，那劳基法的规范是在民国104年，说是近几年，其实也制定了快十年了，劳基法它在我们的条文里面其实也没有定得很清楚，但是它至少提出了两个标准，第一个是必要性，就是说你雇主是不是真的花了很多钱训练员工啊，训练 很多的这个费用有支出啊，这个是必要性。第二个是合理性，合理性就是说你的时间会不会太长了，会不会太长啊，一定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会问啊，那到底应该是以多少钱为主啊，法律有没有规定是100万200万啊，年限有没有制定是多长啊，我要跟大家讲没有，好，我们的法律在这一条是没有讲死说到底花多少钱可以绑约，或到底绑约可以绑多久，我们的法律是没有这样子的规定，没有明确的讲说到底应该多久，因为当时候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担心说写得太死，各行各业都不一样，因为你要想我们一部劳基法要规范是不同领域的行业，那所以目前劳基法的规范是讲说你要去审查到底绑约绑多久，然后花了多少钱，比方说像一般学者提到说所谓的这个必要性，就是说你不能只是一般的那种去上那种英文课程，上电脑课程，然后你就说要绑约，你要真的像我们类似像我们刚刚举的那种航空业的例子，而且这个技能要是真的跟该领域有切身相关的，不是说那种一些身心灵的培训课程都偶尔去那种去溪头住个三天两夜就说这个我们就是企业培训，那其实都是去玩拿来绑约，你真的要有一定的这个庞大的费用培训，而且这个出资以后会让这个员工真的是成为我们这个企业不可替代的关键人物，那这样的综合来看就觉得说确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绑约。那另外是你的年限也要合理，其实这个年限合理一般会认为说你要去比较钱，员工会帮你赚进来的钱跟你付出的成本要合理，不能说你企业花一点点钱就要员工拼死拼活卖命绑约十年二十年，那这个是合理性，所以这两个标准目前我们的法律没有写死，而是到时候真的有争议的时候再由法院来判断，那对于听众朋友来讲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法律不这样写死因为写死的话有时候你在某些个案里面就会发生太僵化的情形，那所以有其好不能好，你给予法官一定的弹性，那当然法官就能够在个案里面做裁量，那但是如果说你没有给他一定的弹性就会太僵化但是也比较明确，可是我想 因为毕竟 一套劳基法它要用在太多的领域了，除了航空业以外，其实我们可以想象有时候像是一些高端的科技业技术人才，他可能也需要到美国受训，像现在那种高科技产业半导体啊等等的，他可能也需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来去培训。那这样到底应该多久为合理？或许科技业会短一点，但是也要看你不同的培训事实跟花的钱。那如果审查过后发现绑约绑太久了呢，或者说根本你这个培训根本就是花的钱很少啊，就要把员工绑约，在法律上很有可能就会认为这个条款是无效的，等于这个绑约条款会是无效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你本身曾经有签过这样卖身契，不妨把你的这个卖身契拿出来检视一下，看看雇主绑约绑的到底合不合理，因为这个条款不是说白纸黑字签了法律就完全不介入，不是说哎呀任由你们自生自灭，甲方乙方签了约以后就完全白纸黑字照条约去走，法律它在劳基法的部分它会去一定的介入私人的契约，如果你这个私人契约逾越的合理性，就是说根本绑约绑太久啊，逾越的必要性，根本企业没有花太多钱就要绑约，任意的绑约没有道理，那这个条款也有可能会被法院认为宣告无效。所以今天这一集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说你曾经有签这种绑约条款，那不妨检视看看法律在这部分是有介入的，而不是说白纸黑字任由劳工被雇主欺压。那当然对雇主的角度来讲，在制定这种绑约条款这种最低服务年限也必须要审酌你是不是有符合我们刚刚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不妨先找律师先咨询过再来定这个绑约条款，或许以后也比较不会有劳资纠纷。好，那这一集法律护身符我们就讲到这里，法律护身符，我是张佩琪律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